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。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马太福音第九章，耶稣上了船，渡过海，来到自己的城里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”有几个文士心里说，这个人说借望的话了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说，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摊子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众人看见都惊奇，就归荣耀于神，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，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，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耶稣听见，就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，你们且去揣摩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那时，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，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皮袋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袋也坏了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个管会堂的人来拜他说，我女儿刚才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，门徒也跟了去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，因为他心里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，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从那时候，女人就痊愈了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，看见有吹手，又有许多人乱扰，就说，退去吧，这闺女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耻笑他。众人既被撵出，耶稣就进去，拉着闺女的手，闺女便起来了。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，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。耶稣说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信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，说，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他们的眼睛就开了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叫人知道。他们出去，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。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，鬼被赶出去，哑巴就说出话来。众人都稀奇说，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。法利赛人却说，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马太福音第十章，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除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12使徒的名，头一个叫西门，又称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、腓利和巴多罗买、多马和税吏马太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、奋锐党的西门，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耶稣差着12个人去，吩咐他们说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随走随传，说天国近了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，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，行路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两件褂子，也不要带鞋和拐杖，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。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，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，就住在他家，直住到走的时候，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。那家若配得平安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，若不配得，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。凡不接待你们， 不听你们话的人，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。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你们要防备人，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。你们被交的时候，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，也就罢了。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所以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，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人接待你们，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，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；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，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
马太福音第八章、第九章、第十章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当中五篇讲论的第二段。八、九、十三章一共记载了九个神迹，而这九个神迹当中分为三组，每三个神迹一完之后就带出一个呼召，最后三组的神迹完就带出使徒被拣选、被高立、差传、传讲大能的福音。在昨天我们看到了第一组的神迹，大马蜂得医治，耶稣说我肯；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，耶稣说我去；彼得的岳母得了热病，以及合成的人得着被鬼附的这样一个疾病，耶稣触摸他们，耶稣吩咐他们，鬼就赶逐出去，都是在挑战我们的信心，能不能去回应神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开始去跟随耶稣。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吧，神迹所带来的回应不是得着释放自由了，继续过我的生活，而是紧紧跟随神。第八章的最后面那一段呢，也说到了第二组的神迹，那就是平静风和海，耶稣在风暴当中耶稣睡着了，责备门徒的信心。在迦南地竟然有人养猪，而这群人鬼被赶走以后，不但不要神，还没有信心要神，还希望主耶稣离开他们。今天我们来到第三组神迹，第二节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跟前来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所以三组神迹，平定风和海，这是跟权柄有关，自然界的权柄；赶逐污鬼，这是在灵界的权柄；第三个是讲到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。是很特别，文士说，哎呀，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，你说这个太高傲的话，你说太骄傲的话，不可能的。耶稣基督就挑战他们，人子在这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所以今天我们懂不懂耶稣基督的权柄？面对整个自然界的灾害，我们能不能向主说，主啊，我们有个信心，祈求我们的神借着祷告改变整个自然界。我们在灵界的属灵征战，我们有没有种信心 宣告主耶稣，彰显他的权柄，使一切的污秽，使一切的败坏，使一切玷污的事物，使这个地被污秽的事物能够完全的被洁净，叫一切的鬼投入到海里，通通死亡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向神祷告？第三，我们也有没有一个信心，今天教会有没有权柄能够对一个罪人说，你的罪得着赦免了，借着悔改，借着受洗，借着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面，我们可以宣告一个人的罪得着赦免了。可能连法官都不敢这么说啊，可能连法院都不敢这么说啊，我怎么一敲一个锤子啊，你的罪得赦免了，他不用受刑罚吗？他不用赔偿吗？他不用去背负自己该负的责任吗？当然按照地上的律法，是在这短暂的一生当中，他的罪必须要负上相应的刑罚，但是他的灵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在永恒的国度天国当中得着完全的赦免。所以为什么天国在这神迹当中，主耶稣在第二项三个神迹里面一直彰显他的权柄权柄权柄，但也挑战我们的信心信心信心。而且第三组的信心还是说是别人的信心，别人的信心把这个摊子带来，他就得医治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我们的信心真的是能够影响在这天国的能力，天国的神迹是否能够彰显的核心秘诀。越到末后的世代，天灾人祸会越来越多，越到末后的世代，撒旦知道自己的日子近了，他会在这地上兴风作浪，攻击教会，逼迫信徒。在这末后的世代，你也会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很多人在疾病当中，软弱当中，没有信心，活在污秽和败坏的当中。我们有没有一些基督徒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借着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引导他认识他的生命当中的罪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。我们真的可以对他说，小子，你的罪得赦免了。这是神给教会的权柄，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起来去抓的权柄。但很多时我们就忽略了，我们不再使用这样的权柄了，我们就当个普通老百姓。哇，天灾人祸真可怕，哇，这个属灵征战真可怕啊！这个人活在罪中，哇，这个人疾病，哇，这他可能是遭受咒诅吧，哇，我们没有能力啊，我们为你祷告。通常讲这种话的人，你都失去了向神要权柄。我们真的有制服仇敌的权柄，制服鬼魔的权柄，制服这种天空属灵气恶者，就在自然界，在灵界，甚至在人的生命当中的一种掌权。我们可以奉主的名斥责污鬼离开你，这就是神给教会的权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抓住这个权柄，祷告说，神啊，我今天渴望这权柄在我的身上，我为我的家人祷告，我为我的国家祷告，我为我所居住的环境的祷告。圣洁要进来，基督的能力要进来，天国的范围要进来。三个神迹讲完了之后，紧接着再次第二次的呼召，这边是要呼召到马太。第九节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有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来跟从我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在这段的经文，马太把他的故事放到这一段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认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权柄，除了制服风浪，制服污鬼，制服人心里的罪，我们有没有一种立刻紧紧跟随的生命？马太特别把他的见证放在这里，就是叫我们看见，认懂权柄的人，他就会懂得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不是为着神迹奇事发生而快乐，而满足，而追求。我们要去看见的，天国的这位王，他带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？在权柄神迹的背后，他要我们来跟从他。你要看得懂神迹啊，很多人是为神迹趋之若鹜，但是不多的人看懂神迹之后起来顺服跟从耶稣。所以耶稣在这段就讲，哇，为什么税吏跟罪人都跟耶稣一起吃饭呢？因为耶稣来是要来招罪人，不是来招义人。就是前面的三个神迹，什么被自然界风浪给辖制的人，被鬼污鬼所辖制的人，被疾病给所辖制的人，被罪给所辖制的人，耶稣来就是要找这群人，让他们得着医治，得着洁净，可以起来跟随他。这就是马太被呼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。但是在马太被呼召这段期间，还加了一件事，就是第14节到第17节， 为什么特别要加这个关于禁食祷告？其实耶稣并没有回答禁食，耶稣是回答什么？新郎。耶稣其实没有回答禁食，耶稣是回答他是新郎。新郎与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这是欢乐的时候，我们不禁食。但新郎离开，我们要禁食，就我们要懂得，我们跟随的他不单是一个有权柄的主，他还是我们的新郎神。所以我们今天禁食的目的跟犹太人的禁食不一样了，他们在等弥赛亚的到来，他们在等国度的恢复，而我们的禁食是等耶稣基督的再来，我们新郎神迎娶我们，迎娶教会心腹的再来。我们的祷告是神的教会的兴起， Ecclesia 在这全地掌权，我们为这而禁食祷告。所以如果没有新酒新油来影响我们改变我们的话，我们这个旧皮带没有办法去盛装，我们今天不能再走教会的老路，宗教的老路。所以耶稣基督才在为什么会讲新酒新油，为什么耶稣会是讲新布而旧皮带，就是讲呼召我们能够施行耶稣基督在这地上的权柄，使人的罪得赦免，使污鬼能够被赶逐。很大的一件事就是新郎与我们同在，很大的一件事情脱离宗教之灵，甚至是我们以为的这种的方式来去建构教会。你要祷告的第二件事就是说，主让我看懂你的权柄，让我能够施行你的权柄，也让我能够引领这些的罪人，我周围这些人，甚至被宗教之灵所捆绑的人，让他们能够进到你的救恩里面，成为新皮带，教会能够盛装新酒新油。所以我们祷告的心态不是像过去的以色列人一样祷告啊，弥赛亚要来，不，弥赛亚已经来了。我们要祷告的是基督的再来，掌权在这全地。我们不是祷告以色列复国，我们要祷告的是教会要兴起在这全地上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组的神迹，也就是第七、第八、第九个神迹。第七个神迹，也就是管会堂埃鲁的女儿，12岁的女儿跟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，他们同时被得着医治。这边就是讲到一个是失去生命，一个是在漏掉生命。生命的失去漏掉生命的这些人，他们可以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得着恢复，重得生命，生命不再漏掉。这是第七个神迹。第八个神迹是两个瞎子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也是问他们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件事吗？耶稣说，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，但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。很特别一件事，从第一个神迹大麻风的神迹到这边后面的神迹，都在提醒我们不要叫人知道，不要叫人知道。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耶稣基督要叫我们去看见，神迹不会帮助一个人更多的敬畏神、爱神，跟去认识天国的奥秘。神迹会让我们失去对天国真实的看见。当我们看见天国，懂得天国，看懂耶稣基督的权柄，我们以信心回应的时候，神迹自然会来。如果我们追求的是神迹，我们向着是神迹，天国会失去了我们对他的专注。所以耶稣一直叫我们不去专注这些，但不是叫我们不求，而是我们求神迹奇事随着我们，证实我们所传的道，是我们对准天国，神迹奇事跟着来。所以叫他们不去讲。所以两个瞎子可以得着医治，这是第八个神迹。在第九个神迹，也就是在第32节，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。同样的，跟第六个神迹一样，是被鬼附的，耶稣基督一赶逐这乌鬼。有没有看到第三个神迹、第六个神迹、第九个神迹都是跟被鬼附有关？所以神教导我们，我们有权柄可以赶逐一切的乌鬼，叫做鬼出去，哑巴就能够去说话了。所以这九个神迹带出来的，耶稣就说收割的庄稼多，工人却欠少。所以在这第十章就开始呼召他的门徒，叫他们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赶逐污鬼，医治各样的病症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今天要领受啊，我们就是那个工人啊。主，我们是不是有领受权柄，赶逐污鬼，医治病症？所以这九个神迹其实都是要叫我们起来回应神，用信心去回应神，跟随神，我们都可以拥有的。我们现在讲太多，就是信心是为了得着医治。但马太福音第八章、第九章、第十章的九个神迹是叫我们信心去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。不要搞错了， 太多的神迹奇事，疾病得医治，讲员在乎的是你我有没有信心，你便可以得医治。马太福音八九十三章是提醒我们，每一个信心是回应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，我要不要起来跟从神。马太可以起来跟从神，文士门徒起来跟从神，十二个门徒起来跟从神，他们一旦跟从神了，我们就得了权柄，赶逐污鬼，医治各样的病症。在这第十章特别讲到的，其实耶稣当时叫他们传的福音其实是在犹太境内，所以叫他们不要去外邦人的地，也不要去撒玛利亚城，不是不把福音传给他们，而是第一阶段他们先传福音给犹太人，而且教导他们不要担忧钱的问题，不要担忧住的问题，他们应该要去在乎的是他们身上有没有权柄的问题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主耶稣一直把我们带到神迹奇事，是看见他的权柄，而第十章的一开始也是叫我们领受权柄。所以我们在今天第九章第十章 Bible Race 的这一段里面，你一定要跟神迫切的要主，这是你所应允我的，我渴望你的权柄充满在我的身上，我要过一个被你的权柄所管理的生活，我也要过一个能够在我的生活当中彰显你权柄的生活。所以我不是再去担忧我吃什么喝什么住什么遇到哪些人，我应当要迫切祷告的是求主，我的生命当中需要你的权柄。后面当然也有讲到，在第十六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三节，特别有说到我们有权柄去传福音，难道所有人都听我们吗？不会。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就提醒我们，我们像是羊进入狼群，我们必须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我们会遭遇到逼迫，会有人要攻击我们，不要害怕，神要把话语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而且要小心，很有可能你的敌人就是我们家中最亲近的人，这就是走窄门，这就是走窄路，这就是为义受逼迫。这是一个领受权柄的人，绝对不是在台上呼，在台上一挥手，哇，好多人倒，这就叫权柄。马太福音叫我们清楚的看见什么叫权柄，福音传讲的权柄。什么叫做权柄？忍受为义，忍受家人甚至是环境对我们攻击误会逼迫的权柄。什么叫做权柄？就是我传讲福音，别人的不信，别人的攻击，我有智慧，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，我的回应的权柄。不是只是单单的羡慕，哇，那个人一挥手大家就倒成一片，哇，今天好有权柄哦。亲爱的家人，马太在这边提醒我们，真正的权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福音站立，我活在权柄的主的管理之下，也在我的生活当中勇敢的去彰显权柄，而且我也勇敢的去面对因为为着主的福音的缘故带来的一些攻击、误会、逼迫、伤害，我勇敢的站住，我灵巧像蛇，我也驯良像鸽子，这是权柄。亲爱的家人，颠倒我们的想法，让这样一个权柄的想法注入到你的里面，这就是在天国里面勇敢为主做见证的权柄。从二十四节开始结束之后，耶稣开始告诉我们，不要担忧你们会面对的逼迫，面对的挑战，我都走过了，因为学生不能高过老师，我都走过了，我会保护你们。所以耶稣连续说了三次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你看第二十六节，不要害怕他们，不要害怕他们，这一切终将被显露出来，不要害怕，继续讲，继续讲，继续讲。二十八节，不要害怕他们，你应该要惧怕的敬畏的是那个能够杀灵魂又杀身体的，不要惧怕在这世界上的逼迫，你们要懂得敬畏我，不要怕，不要怕任何的逼迫。三十一节，不要惧怕，你们比麻雀还贵重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在人前认我，不要因为害怕就否认了我的名，不要因为人的一询问，人的一逼迫就否认了，我只想当个安静的基督徒，我只想当一个平民老百姓，我只想当一个安安静静的啊！我在教会也不要有冲突，跟人也不要有冲突。耶稣说，这不是权柄，这不是权柄，真正的权柄是在你我的生活当中见证福音的大能。耶稣说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连讲了三次。在这段耶稣也特别讲，他来不是要叫地上太平，乃是要叫地上动刀兵，不是带来征战，不要误会，这是说 我们要做抉择，那个动刀兵就是要做抉择。你要做一个抉择，我今天能不能为福音彰显神在我里面的权柄，就是即使我最亲密的家人、我的配偶、我的父母即或是我的儿女认为我们走偏了，我也要爱主过于超过这一切。神不是要叫我们疏离我们的亲情，因为十诫当中孝敬父母、爱妻子、爱我们的儿女，这是十诫当中很重要的道。但是如果我们爱的次序摆错了，你会失去你的家庭。但如果我的爱先对准耶稣基督，我反而得着了我的全家，甚至我整个家族。神是要叫我们的爱有一个次序，这是一个懂得权柄的人在幕后的时代，爱是最大的力量。一定要透过爱神，我才有办法挽回我的家人。我唯有爱神，我的权柄才会在我里面胜过一切环境的逼迫。我唯有爱神，我才能够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。所以你看啊，八九十这三章神迹讲很多，但耶稣对于他的呼召，耶稣的标准一点都没有降低啊。所以他没有讲到因为神迹，耶稣没有讲到我们去追求神迹，而是一讲完神迹完就讲到他的呼召。在这十章的最后面那一段，每一句话都值得我们一句一句去祷告。主，我愿意为了爱你的缘故，我甚至放下我对亲情的割舍吗？我愿意爱你的缘故，我真的起来动刀兵向着你做一个抉择吗？我真的愿意爱你的缘故走上这一条即使为义而受逼迫的道路吗？我真的愿意为爱你的缘故，我紧紧的跟随你，我渴望被你称为我是你的门徒，我配属于你。是这样的人，耶稣就说什么，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耶稣把这样的一个竭力爱他、看重他的权柄、跟随他的人、为着他的福音站立的人，耶稣把这样的人的位分提高到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而我们就是与天父在一起。耶稣把这样的人的身位拉高到一种地步。所以你千万不要八章九章都不看，哇，你只看第十章，好棒哦，人家接待基督徒就是接待主耶稣，接待主耶稣就是接纳差派我们来的阿爸父，哦，所以我就大量接待基督徒。不是，四十、四一、四二就是教导我们，因为我们在神迹的里面领受了权柄，赶逐污鬼，医治各样的病症，我们会带来许多生活上面的挑战。是这样的挑战，神给予我们一个尊荣，接待我们的就如同接待主耶稣一样。这是主耶稣把一个紧紧跟随他的人的位分提高到与他一样，与阿爸天父一样。这是神对一个侍奉他的人紧紧跟随他、愿意降服在神的呼召和命定一个最大的尊荣。亲爱的家人，跟上，跟上。在第九章第十章你今天也祷告，主帮助我领受权柄，我能够为人祷告，我能够传讲福音，我能够在爱的顺序上面，我要知道你是我最爱，这个爱已把握了，我可以得着我的家人，我可以甚至放下我的生命，我甚至都可以背上十字架来跟随你。在我的生命当中，你就把我尊荣到与你有同等的位分的上面。阿们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。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，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，请 email 至 service@360sunrise.com， 期待您的加入。